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路透社最新消息称，特席会将推迟到至少4月份。美中贸易战悬而未决，两国的紧张交锋是否促使世界分化为两大阵营，而各国是否面临选边站队，两大势营势力将如何消长？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讨论。另外，中国成都的学校食品安全丑闻持续扩大，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将带来最新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彭博新闻社在星期四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不会举行峰会。报道援引3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两位领导人更可能最早在4月份见面。此前曾经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于本月底结束欧洲之行后，前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峰会，签署结束两国贸易战的协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彭博社说，习近平的团队放弃了在本月底习近平欧洲之行后飞往美国的计划。此外，另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习近平4月底访问美国的话，中国希望是一个正式访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在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高调峰会期间，出人意料的中断会谈。最近有报道说，中方担心这一幕将在美中峰会上重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并不急于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他也了解习近平可能担心与他会面时会放弃签署协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提升军力对美国和盟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办阿兰夏福说，中国的东风21型和东风26型导弹可以覆盖这个地区的海上以及陆地目标，包括美军重要的供给基地关岛。夏福说，中国正在制造先进的第5代战机，而且通过盗窃知识产权发展军事和产业技术。中国的歼-20战斗机的座舱罩和起落架与美国的 F-35 闪电2型战机十分相似。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办夏福说，中国正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量子电脑的数字领域加速与美国一争高下，但是美国军队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中国所没有的挑战，那就是一些美国公司不愿意与国防部合作，而宁愿把技术卖给中国。夏福说，这是一个问题。与夏福一同参加咨询的公司麦卡利斯主办的国防工业行业会议的，还有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以及美国陆军部的副部长麦卡锡。中国在今天反击了美国在昨天所发表的人权报告，称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报告是意识形态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陆康表示，中国对美国的种种无端指责坚决反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4号发表了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以及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列举了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称自诩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劣迹斑斑，双重标准。就在一天前，美国国务院在3月13号发布了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点名中国，称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无人可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4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四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工业生产开局较弱， 一二月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只有5.3%，这表明中国经济放缓的压力仍然很大。路透社称，这是中国从2002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当时是2.7%。虽然中美贸易谈判有所进展，新的关税暂停征收，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生产在国内外需求疲弱的压力下，各行业增加值增速普遍下滑，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一二月份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下行压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几乎出现在北京两会的所有工作报告里。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等项目的过程里，大手笔的对外援助，并且免除了一些债务，然而具体的数额不详。有一些批评担忧它可能成为一些穷国的债务陷阱。北京将要在四月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审议和讨论了预算草案。那么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政府将要投入多少资金，而资金的使用是否透明，人大能不能起到监督作用呢？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向参会的代表做了随机的采访。
对一些非洲的国家免除的债务，这个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允许？
这个方面我建议呢，向这个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好吧？
就是您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资金这样的随意的就
是不会的，这都是不是随意的，这一点是无疑的
啊。有没有经过这个？
这肯定是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的。
是吧？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呢？
我这方面还没有了解，如果要有了解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的。
你觉得这个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权利监督这样的？
要了解和监督国家各个方面的事务，这是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说对非洲的援助跟这个投入的，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战略。那个我作为一个马达加斯加，也是非洲沿线的一个华侨，这个也欢迎我们国内的企业界，欢迎他们到非洲去投资啊，我们一定给他建立好的平台。我们要融入当地社会，我们要带动当地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是以我们的发展来去贬薄他当地的。所以我们走进非洲，我们要共同发展。
这个援助资金方面，你们人大代表有没有审议这方面的预算情况呢？
这个呢是作为人大常委会审核的，所以因为也邀请了人大代表立席，在我们轮到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去年8月份我去了那个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我们后来同时去了埃塞俄比亚，他们觉得中国的投资额度不大。对，带动当地的经济，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对吧？这中国人的感情，包括中国这埃塞俄比亚很多企业也挣了钱了，尽管政府有投资，有付出，但是我们的企业在推动非洲经济的同时，也获得了收益，这是也是双赢的事情。
是中国对外援助这方面的经费有过讨论吗？
我们支持。
那这方面资金大概有多少呢？能不能说一下？
经过你这么一说，我以后这个仔细研究研究这件事。以前我觉得我还相对的来说，还不够这个关注的细。下一步我要努力关注。
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下次吧。
这个中国对外援助这方面，
拿衣服
能不能简单谈一下？
这不是我知道的事儿。
您觉得作为人大代表有没有责任去监督呢？有没有这个过问的这个权利呢？
好，您刚看到的是记者叶斌在两会现场的采访。我们知道中国两会即将落幕，人大会议呢将要在明天结束，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预计将吸引媒体还有各界的目光。就在两会高度维稳的情况下，在中国四川成都爆发了学校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家长的大规模抗议。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今年的北京两会政协年会昨天是已经闭幕了，剩下的人大年会是明天要来结束，跟我们谈谈最后这一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呢？
明天中国人大会议闭幕会上呢，将表决各项工作报告以及备受瞩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呢，通过报告和外商投资法草案呢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至于反对票有多少，是一位数、两位数还是三位数，可以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召开会后记者会，那么会不会谈到中国制造2025，以及面对美中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就业、民生等问题会如何表态，值得关注。有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气氛沉闷，从记者观察来看呢，各个代表团开放采访环节，代表们的发言以及回答记者的提问呢，大多是照本宣科，了无新意。两会前中共发文件禁止低级红高级黑，很多代表面对记者的提问不是简单回答就是匆匆走开。去年修宪以后，一些代表面对媒体是慷慨陈词，表忠心，赞颂领袖核心的情况呢今年就不多了。比如去年湖南人大代表杜美双说要给习主席点1亿个赞，希望他终身连任，那么今年再次面对记者的时候就无语了。深陷桃色丑闻的刘强东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当然一些雷人雷语给两会增加了一点喜剧色彩，比如湖北人大代表罗杰建议公务员减肥。有报道说一些代表在一带一路等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具体是谁提出的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公开报道。倒是政协委员朱征夫3年前的提案，认为电视认罪不等于有罪，建议适时通过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个呢引起了一些共鸣。余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北京还有中国各地的维稳可以说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力求确保会议在一片所谓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来进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成都爆发的抗议事件吸引了许多舆论的注意，那么有关于成都学生食堂的不健康食品，这起抗议事件现在有什么最新的发展？那么整起抗议的起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报道一下。
两会期间，中国政府、法院、检察院在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食品安全监管、打击犯罪。不过，四川成都7中实验学校爆出食品安全的问题，警察呢是强力维稳，引发社会关注。成都7中实验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学费不菲。家长们反映，该校的食堂使用发霉变质的食物，有学生出现长期拉肚子、便血等症状。网络视频显示，大批家长聚集抗议，警察向人群喷辣椒水，相关视频在中国网络上被删除了。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呢，也没有把这些报道呢，这些事情放在显著的位置啊。成都当局宣布对食品安全问题展开调查，并说是要严肃处理，将食品封存送检，对身体异常的学生安排体检。家长们称，3月12号晚上，家长堵在食堂的库房门口，阻止有人将食品转移。成都市公安局13号夜晚呢，发布通报称，学生家长堵路扰乱社会秩序，带走的12个人拒绝悔过书以后呢，已经释放。据报道，成都7中实验学校的食堂由四川德语后勤管理服务公司承包，这家公司承包了成都地区20多所学校的食堂。覆盖学生呢达10万多人，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查询了德语公司的注册资料，发现一名股东叫吴潘，我们拨打了他的电话， 但是他否认自己是吴潘，并且说他已经离开德语公司半年了，以前呢没有发生过这种食品变质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情况。
非常完整的，而且非常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方面应该不会，这个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我现在已经没在上班了，所以说后续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也不会啊。
为什么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反应，而且有一些视频呢拿出来了？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毕竟现在很久没在上班了。
你有多久没在那儿了？
我起码有半年了。
你在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
从来没有啊，而且我们公司对这个食品安全做的是非常好的。
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什么问题呢？
跟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一些以政府的通报为准嘛，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相信舆论嘛，是吧？谣言止于智，是吧？
有网友评论认为，德语公司能承包20多所学校的食堂，后台背景不一般，怀疑有官商勾结的情况。环球时报主编呢，这个胡锡进认为，不应该把维稳目标准呢定得过高，对非政治性聚集呢，他说应该予以一定的包容。而在512地震中呢，由于校舍建筑质量不合格，导致也是成都地区啊这个大批的学生死亡，到现在呢当局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呢对成都食品抗议事件呢不予置评。关于美国使馆的这个官方微博有网友的相关留言被删帖的这个事情呢，这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美国大使馆面临中国社交媒体的定期和常规封锁，美国认为包括公民接触媒体在内的信息自由流动在促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使馆删除违反其使用规定的评论，但不会对任何帖子关闭评论区，也不会删除不违反规定的评论。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记者叶斌今天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向英国，英国政府的脱欧协议在这个星期再次遭到了议会否决，这让脱欧的前景更加不明，对英国有什么影响？对欧盟、对中欧的关系是否又会造成冲击呢？我们下面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余文你好。
我们知道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3月29号就要到了，那么英国议会这个星期又再次否决了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的脱欧协议，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接下来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从现在到英国脱欧最后的期限只有2个星期了，英国究竟要如何脱欧呢？在英国国内到目前为止是仍然看不到共识。那么最新的情况是，英国国会昨天晚上否决了在无协议的状况下脱欧，但是呢这项表决啊有一个关键，它就是不具有法律的约制力。那么今晚呢国会将就这个延迟脱欧的时间进行表决，如果通过而且欧盟也同意，那么英国就不会也不必在3月29日脱离欧盟啊。但是呢这个延迟要多久，欧盟各国目前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加上今年5月欧洲议会要大选，所以这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折冲和变数。而对于英国脱欧走到现在的情况，毫无疑问的已经是陷入了和平时期以来最大的一个政经危机，英国的社会和民心的不安还有愤怒无奈也在持续的扩大当中。所以这种共识没有共识然后没有头绪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英国和欧盟都将造成是2016年英国选择脱欧时全然没有想到的巨大伤害。玉文，
是。那么静玲，就像你说，英国脱欧现在陷入了泥沼，对欧盟来讲，他们如何来因应？特别是如果英国方面要推迟脱欧，那么对于欧盟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带来影响呢？
是的啊，我们看到欧盟花了2年的时间和英国政府协商脱欧，英国的国会是不买账，可是又提不出一致的一个方案。那么欧盟的耐心，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正在逐渐的消失中。而这当中，除了欧盟和英国的关系受到影响之外呢，英国脱欧让这个面对美国压力、俄国野心，还有中国竞争的欧盟是感到日渐不安。那么担心的是欧盟会分裂或者遭到分化。尤其是在这个欧洲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和大举投资中国的分化，那么中欧关系啊，在这个倡议重商主义而且是一直都引领欧盟对华政策的英国选择脱欧以后呢，因此明显的出现了欧盟对中国立场日趋强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玉文昨天欧盟出台了一个最新的中欧关系战略展望，那么这在这个展望里面呢，首次把中国形容为竞争对手。而欧盟的领袖下个星期将举行峰会，如何反制中国将是焦点啊，而这些都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所以玉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只是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变化，那么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也将出现巨大的变化。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林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静林。英国金融时报在最近报道，美中之间的较量正在重新塑造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一个新的两大阵营世界正在形成。以美中为主导的两大阵营将如何对垒？谁能取得优势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独立学者韩家亮博士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尾尚无定论，但两国在各领域的争端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连锁反应。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比去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还有46%的受访者说呢，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在星期二，欧盟宣布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要着手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姿态。分析人士认为，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世界正再次走向分化，各国将要选择是站在华盛顿还是北京一边。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全球秩序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解读。第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韩先生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韩家亮，韩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两位嘉宾就一个今天的最新发展，简单的做个1分钟的评论。李伟东先生，您先来谈谈，这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说，路透社在今天披露了特席会预计3月是不会举行了，将会推迟到至少4月份。那么特朗普总统昨天也说了，他并不急于来与中国签署协议。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美中的贸易谈判能有结果吗？
会有结果的，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正在反复磋商。所谓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怎么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这个结构性改革，这是美方提出的。美方呢要求有一个可核查的一个机制，在核查机制方面，中国原来在所有的贸易谈判当中一向是躲避的，尽可能这个不搞很强硬的核查机制。看样子这次呢，美国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核查机制建立起来。中方正在 考虑在哪些领域可以逐渐的后退，退到什么程度，可能这个谈判还要需要一定的时间。
是，那韩家亮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李先生的看法。现在就是说呢，我觉得话呢很重要一点呢，是从双方的这个从整个战略的看法呢有相当的分歧，这个分歧是长久以来的就存在的。那当然这个关于这个贸易谈判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呢，双方的这个本身这个这个经济架构和经济想法，
嗯，
和以前的运作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呢，当然美国方面是因为它这个这个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所以它呢处在一个地位要强制，中国能够改变这个方面。另外的话呢，这个原来是遗留方面的问题，怎么说它是遗留方面的问题呢？因为中国加入中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说中国对贸易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越来发展越来越厉害。那当时准许中国要他接受美国方面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至少是在很大方面上同意。那他当时的时候呢有好些方面呢他做了估计不一样，这有政治方面也有经济方面的，所以呢要改这个呢现在很难讲。当然对，
那韩博士对不起打断您，您说这个要改这个方式现在很难说，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带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很多的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美中之间不管是在贸易，也有人说美中贸易战其实不是谈贸易的问题，是各个方面您刚也提到经济的架构想法各个层面的不同。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同和对立，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已经把这个世界分裂为以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两大阵营。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您是不是也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是这样的情况，我实际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胖斯，这个美国副总统胖斯，他有一个就是重要的讲话，在他这个以前呢，就已经美中关系之间就已经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大概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就说美国这个在很大在过去上来说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起了就智库了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特朗普呢，这个现今的美国总统他不太看这个方面，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很大多数的对中国的态度都有转变，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我的那篇文章里也实际上讲过，他引用了很多资料。那现在问题是，这个潘斯这个讲话呢，他是比许多美国那个专家的他们的这个看法呢还要近很多。但是到底他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他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他有别人来讲法的，我觉得还不清楚。
所以您认为从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之后，您确实也看到了世界的局势现在确实是在走向一个向两边来发展，一边可能站在华盛顿一边，另外是站在北京一边，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吗？
不是，现在我的看法是现在他这个冷战还没有真正起来因为他你如果是看历史的话，过去的冷战起来的话，它有一套的这个战略，那个叫Gannon 吧，是那个就是是冷战那个策略的家，他专门有这个书，专门有这个策略。现在呢，他只是一个提议，并没有说是中国和那个。现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在战略方有很大的差别。在那个川普将要上台的时候，基辛格有个谈话。其实他那个谈话呢，我觉得川普呢可能参照过他的谈话，他就说呢世界是将会分成五极，当然会不会这个发展成为就说是中国和美国成为两边的那个战队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就是 Financial Times 的那个他出了这个文章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暂时 我觉得还不会。
好的。
但是问题这个冲突发展起来厉害了以后是可能的。
好的，好，我们稍后再请这个韩博士继续来深入的为我们探讨。那么您刚刚提到的确实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克曼，他在这个星期呢撰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就提到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紧张对立正在促使世界走向东西两大阵营的分化。他其中说到，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之际，美中之间日渐加剧的紧张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分界线，各国面临越来越高的预期，要来表明他究竟是与华盛顿站在一边，还是站在北京的一边。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也认为世界现在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局面，就如同当年冷战时期的美苏的这样的一个两大阵营呢？
我同意刚才韩先生的判断。冷战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虽然正在有这方面的趋势，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阵营。就像刚才那个你提到的英国金融时报那位作家他的说法，就是地缘政治的分界线，这个判断本身呢就缺乏历史感。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一向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是制度的分界线，当年的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这个非常清楚，而且各自在各自的经济领域里边周转。这个苏联方面有自己的自己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和这个整个自由世界有自己的贸易体系，双方几乎是完全形成一个严格的壁垒。
嗯哼。
那么如果是地缘政治的话，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给出我们原来的历史图景，这里边的结盟是经常分化瓦解的。如果美国和西方世界认为未来跟中国之争就是地缘政治之争，这也是我一向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看到问题的本质，跟中国之争是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这种争议的话，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着眼，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把这个阵线彻底打乱。
嗯，
真正形成地缘政治的两大阵营的可能性不大。
嗯哼，那您提到这个美中之间的之争应该是政治和制度之争，实际上在很多的美国中国专家还有美国国会里面也有不少人提到了您的这个类似的看法。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昨天就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场听证会，讨论美国该如何的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威胁。那么委员会的主席吉姆·里斯，我们来听听他昨天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中国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加以利用，让我们的人失去工作。中国对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邻国进行恐吓，同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增强军事实力。中国在全球输出腐败和它的独裁统治模式，使用廉价贷款作为债务陷阱，建立了警察国家。中国共产党借此来限制与党的立场矛盾的自由言论，这些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行为，而是证明了中国随着继续崛起将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这一假设，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
好，那我想继续回到李伟东先生，那么您也看到了参议员李氏他特别提到了从贸易到人权，从这个南中国海到意识形态，它确实的点明了美中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分歧存在。所以您是不是也认为，李伟东先生，您是不是也认为确实在美国国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他们确实也了解到不仅仅是像刚刚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员所说的地缘政治的差异，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巨大的差别？
我觉得除了川普总统本人以外，这个彭斯副总统以及美国国会的若干议员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双向的，这个既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个美国的智库以及这个参议员们正在把这个问题的焦点逐渐的指向制度方面，而唯有川普总统也许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自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在全世界搞过人权外交，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制度方面的东西，所以呢，美国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包括议会，其实是混乱的。
嗯，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韩博士，韩博士，您的看法呢？美中两国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对立？双方的分歧有多深呢？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刚才提出了好几个，现在就是说呢，就这个在早的时候呢，有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叫 Friedberg 吧，大概是他是 Princeton 大学一个教授，他写的就是总结的从二战以来的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他有几个转折点。现在就是说呢，中国的现在问题，美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和问题，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的这个从这个学者教授到官员，大部分人不懂他这个国际关系他是怎么样看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因为中国过去看法就是意思是，哎，我给你点好处，然后我怎么样做，然后你对我好，他是这样看的。但是世界这个国际关系呢，它发展了很长时间，大概至少有500年左右的时间。那当你不理解的时候呢，你认为我做的是有道理的，在西方看起来，在美国看起来，他这个转折点呢，就说是 Friedberg 他那本书呢，回顾到2012年，他就说的下一个可能会有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就是我说从这个美国的中国智库了这方面呢，和那个国会这方面都有。现在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因为这个很短，我实际上写了有几篇文章。这个问题呢，现在暂时是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怎么避免能发冷战？实际上美国也没有完全，至少是他那个意见有很大种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没有说是我现在真正要打冷战。
嗯，
彭斯是比较强硬派，他比其他人我看的都要强硬。但是川普呢，这个人呢，他是很灵活的，你知道吧？他是有时候会很硬，但是有时候很灵活。另外，再过2年，是不是川普在内？现在问题的不是在他们这两个人，不是在这个上面，我还没有看得出来他有谁有一个非常的像冷战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期战略。但是现在大家呢，就是说在美国的方面，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是智库方面呢，还是这个官员方面，他都认识到没有办法让中国这样的一直发展下去。因为他所关心的不光是美国，他是一个整个世界的秩序问题。当然现在就说呢，这个讲解就很长，现在问题实际上是大概不会很大的问题，但现在这种碰撞的这种摩擦呢，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好的，
真正比就是中国方面要确定出来一个策略，美国方面确定一个策略，大概能够真正的长期和气共存，出来一个真正的世界的New World Order， 这个事情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教韩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刚刚韩博士提到说，美中之间如果真的要避免这场冷战，还是有可能可以避免的。我们稍后要再请两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提问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主要不是贸易问题，是两种政治体制和两种经济结构的对抗，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对决。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政体改革，改变经济结构，否则中国只能被迫退出 WTO 或者西方的自由贸易体制。另外呢，署名李中本的网友说，中美的争斗趋势必然会来到，因为中共独裁集团采取的杀鸡取蛋式的发展就是为了抢占先机，韬光养晦只是为了遮掩实力不足而已。从其主要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读出其心理状态，稍有实力就要问鼎全球秩序的话语权。习近平所说要打胜仗，实现中华梦，犹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还有这位署名叫何子林的网友说呢，美中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再一次证实了中共的流氓本性，这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还不能看清流氓本性的话，国共内战的历史将在世界范围重演，欧美的民众将会感受被解放的喜悦，美国好自为之吧。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到，美中对抗扩散到全世界，绝非21世纪人类之福。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并没有输出革命或侵略其他国家，顶多只是小奸小坏，这是可以调整的。新一轮冷战的关键在西方，到底想从这场对抗中得到什么结果？会不会因此引发毁灭性的热战？希望各国在选边前要想清楚。针对这个网友的提问，我想请这个李伟东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确实在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位作者拉克曼他提到的，他也说即便世界走向一个两极化的分化局势的话，他也认为未来决定这两大阵营的实力并不在于军事上，而是在于科技的技术能力上。所以呢，刚刚这位网友说要避免一场热战，那么您认为这个未来的发展将会如何？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走向这种两极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秩序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和变动呢？李伟东先生，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您提到这个未来的科技发展等等这个方面，我觉得西方以及美国确实这两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这种跨越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恐慌。这个恐慌呢，如果这个中国的制度跟西方是一样的，那么我常常想，如果中国改成民主制度，跟美国进入同一个阵营，那么如果是一个G2的局面，就是中美共治，对全球来说呢，可能是有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同，才导致了这种恐慌，使西方产生了当年美苏之间对抗的那种想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苏对抗那个期间，经济互相是不来往的。现在重大的这个差别在于，现在中美包括中欧之间的某些对抗，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这个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然后西方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他尽量的改变制度，中国也给西方施加压力，说你尽量理解我的发展。这双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在进行。那我相信热战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除非中国贸然的，比方说在两年之后对台湾进攻或者封锁台湾，引发美中之间的某种军事冲突，或者在南海方面的军事冲突，局部的全面的热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美中之间这样一个对抗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会不会形成你刚才提到的两大阵营？这个我也一再说，这个两大阵营的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只是以美中为标志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要把别人选进来的可能性已经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当中那个地缘政治年代相去甚远。
嗯哼，韩家亮博士呢？您的看法？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场真的是要说美中之间的新冷战的话，还是有可能避免的。如何来避免？那么您是否也认为热战是应该不会发生了？
我的看法是，当然的话不能说绝对。我的看法是，热战呢，发生可能性很小，因为你看这样，实际上呢，西方的对中国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话，现在讲的可能还我觉得比较早。因为什么呢？你比方说是中兴，还有这个华为这种的话，它连最关键的技术中国方面实际上还没有，就是像高级这种芯片。当然的话，现在实际上呢最大的问题，我同意刚才特别是第一个位网友那个所来所说，我认为呢，就是说是热战可能性是很小。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刚才第一个提出来，基辛格所提出的，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造成现在世界上造成一个五强并立的稳定比较稳定的世界体系？
哪五强呢？哪五强？
欧洲、日本、中国、俄国和美国。
嗯哼，
现在问题是这样情况，川普呢，我认为呢，他是一个商人，而且是地产商的人，他不太有很长远的规划，但是呢，他很敢干，所以呢，现在说实在话呢，我觉得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话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是中国在逐步所做的，是在这个破坏 美国在二战以后所建立的这个世界order 这个体系。所以这个呢，对世界上很多人呢，很多国家呢，都有个威胁的问题，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其实它是个必然发生的事情。现在最主要的时候呢，中国这方面呢，它需要知道这个怎么样，即便是危，当然我说过了，这个刚才李先生说过，其他人也说过，这个政治体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在中国现在在短期之内呢，经济体系改变的可能性很小。
嗯哼，
这是我是说实话，虽然我可能有愿望说才能不错。你假设说是经济体系改变，像美国和日本也有争执，但是不太容易会发生战争。但是中国呢，虽然是有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性很小，是因为中国现在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平。那个今天我看到一篇，就是王立新是中国北大的一个教授，这很少国内的人有懂得这个国际关系的。那现在问题是呢，你实际上是要在你所认知的这个体系，政治体系和这个西方现在所建立这个世界 world order 怎么样实现一个并存的问题。中国在南海还在很多其他地方呢所作所为，被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理解为他要破坏这个世界的 order，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很大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双方要努力。双方怎么努力呢？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的这个欧洲的这些，其实现在川普他是一个，从外交上来说，他不是
还不是对您刚刚提到了中方要做的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方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这个说法和做法，确实没有办法让西方世界能够理解中国真的是他口中所说的他的武力发展，他的国防发展是为了自卫，而不会伤害其他国家，不会威胁其他国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我们来看看欧盟，就在这个星期二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的战略文件，其中就把中国从过去的合作伙伴或竞争对象，现在直接称为是竞争的对手，而且点名了说他们要着手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那么要把中国呢，他其中提到了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和他的地位和责任相符合的政策和行动。所以这一点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方面口头上所说的要做的改革和实际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相符，所以这个是世界全世界通过了很多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了。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网友，署名 Nikola Tesla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两位老师，他说新冷战铁幕拉开，各国开始选边站，长久以往对中共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导致从经济、科技、政治乃至战争方面的发展？刚刚我们稍微有提到了一些，那么他还问到中共在无法改革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能力来摆脱这种局面？我想刚刚这个韩博士已经说明了，李伟东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欧盟的这个报告我也注意到了，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欧盟最近的这次急急忙忙的表态跟美国的游说有关，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欧盟为了安抚美国的，因为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跟欧盟之间也总是摩擦不断，这个欧盟方面在美国的这个强力游说下做出这样一个表态，跟以往不同的表态，这个未必能够在各个国家，欧盟的各个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这个实质性的对应的政策。这个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的这个声音可能会变得跟以往不一样，有的会强硬，有的国家会强硬，有的国家可能更愿意合作。
嗯，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你说中国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两大阵营，我刚才就说这个还没有形成，而且如果是地缘政治层面，这个更不容易形成真正的同盟。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可能改变？像这位网友说的，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中国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是这个习先生还在执政，他的既定方针已经很清楚了。我在6年前描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就说过，这个中国正在试图建造人类的第二种文明，这是中国从文化角度上始终对西方不服， 认为自己的儒家传统的文化跟西方不同，可以成长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另外一种这个国际上的某种形象，而且他正在打造这样的形象。其实我们知道他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被披露出来，但是表面的形象他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他的战略也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让中国从文化到制度到科技跟西方全面合作，现在看来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全面竞争会不会斗而不破？我认为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斗而不破的可能性反倒是越来越大。
嗯，
中方的谈判技巧正在被西方，正在跟西方之间形成一个让西方很难适应的一个局面，正在慢慢适应。那么中国的这个近两年来科技进步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越来越成熟的手腕，特别像这个二战以来的很多国家，这个特别是让西方手足无措的国家，虽然西方非常这个想愿意反击，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绵里藏针的这套方式，西方很难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在谈判上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不是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是西方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以您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有成熟的手腕，他们在外交上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所谓的一带一路，还有甚至中国制造2025，很多人说这次在北京的两会上基本没有再看到了2025，那么这跟国际间对于中国的这个围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您还认为中国在外交上胜过西方国家，或者是让西方国家难以招架吗？
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人格以及政治外交手段经常是绵里藏针，然后存在着大量的这种隐忍的态势，这样的策略，这跟川普总统恰好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比。你看，我一直说，我的朋友邓玉文也在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的个人之争。那么在这场个人之争当中，你会看到习从来不发推，从来不具体表态，然后虽然在这个私底下谈判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的作为一个具体的谈判员，而川普天天在发推，天天在表达情绪。这样两个人，你看起来好像川普很强势，然后天天都好像把中国逼到墙角，今天说我要签一个好的协议，明天又说这个我不着急等等，这像是一个商人的做派，而且玩得很活，在全球都觉得这个胜算和问题的主导权在川普一边。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36计，习的这套做法可能最后胜券在他自己手里，千万不要忽视习以及他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团队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压力。
好，我
觉得在川习之间，川可能不是对手。
嗯哼，习近平不只是不发推啊，可能很多的中国民众想发推也可能会被相关当局所禁止。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翻墙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可能也有很多与李伟东先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相对实力不管是军事、文化、科技、政治都不及当年的苏联，目前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当年苏联对全球的影响力，各国自然不会真正把北京和华盛顿的影响力完全划等号，目前只要华盛顿不明确表态，各国一定会首鼠两端，如果华盛顿向全球摊牌，选择北京的一定是少数。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a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世界没有走向新冷战，世界也不需要选边站队，道理很简单，中共从来没有向世界提供完整清楚的解决方案。关于自由贸易，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增加企业主平等竞争机会，关于人权侵犯，中共不可能削减对弱势群体的迫害，不可能削减中国人的恐惧感。另外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大梦已经破碎，现在的情况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独裁者和寡头们聚在一起，共同逆民主宪政的历史潮流而行。那么讲到这里，我想再继续的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昨天召开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李施参议员他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走上了国际舞台的话，他认为美国要有更大的优势，因为美国有相当多的盟友站在华盛顿的这一边，而中共根据他的话来说是没有盟友的。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韩博士，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现在先是对这个刚才李先生的这个讲法呢，我不是太同意。我就讲现在最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 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以后呢，就是说西方，而且不只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呢，他的这个看法呢和中国的看法呢没有办法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合起来呢？因为从西方看，他因为发展比较远是吧，比较早，他的国家呢，他不管是在国内竞选或者实行政策，他都有一个叫 value， 就是价值。
嗯，
他承认什么价值的话，他是为捍卫价值什么这个上。从中国来说呢，他没有这个门，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疑问，这还有很多了。所以就是说呢，你如果像这一次关于那个华为那个禁用的那个，其实现在这个华为呢，我看到你那个纲要上我提到这一点，华为这个5G 的这个所用的这些东西呢，还不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就说不是很断定它对这个网络这个安全有威胁。但是问题呢，美国方面他提出他有一定道理，他就说因为你华为是政府机构，他政府下令你要做的话，你华为你敢不做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像澳洲和中国呢有这么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
嗯哼，
澳洲两党不管哪个政府，两党出来就是坚决和美国站盟友站，
是
澳洲是第一个出来禁止这个华为这个做这个，因为他是这样情况，他是按照value 这个形式，这个 value 的话呢，中国这个 value 和西方还有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除了中国可以用钱可以或者用地位可以贿赂一些国家，还有像巴基斯坦，你长期是朋友，北朝鲜，它是没有盟国，刚才讲的是没有盟国，但是盟国这个事儿呢，也并不见得都是好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我回到你原来早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话现在预测这个将来是中国像那个金融时报这个 Financial Times 所提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现在考虑这个问题太早。为什么太早呢？因为说实在话 Pence 就是副总统那个见法代表一批人看法，那个川普呢可能现在美国总统 Trump 的暂时可能同意他，将来是不是同意你很难讲这个事。另外川普再有2年他是不是能连任呢？但是现在有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我如果是大陆这些这个官员和这个学者看这个问题的话，赶快补习这个国际关系课。
好的，
你看得出来，除了最新的这个所见到王立新大学教授者，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耶鲁那个耶鲁大学留学过，你可以看出来它不一样。
好的，韩博士，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是
基本上都是不懂的。
是您提到的，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触及到了一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最后我们留一点时间给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inese Style Cooking 的网友说，美国现在更注重意识形态，在同一时间他正在寻找经济利益，这样行得通吗？经济联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领域发生变化，尽管它有上下的变化，但趋势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环境合作，这是人类条件所必须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BQLQBQ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和威权国家站在一起能从经济快速发展中获益，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不能带动经济发展，每个国家会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所以会有不少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Akiyoshi Kawakami 的网友，他说有一位古话叫邪不压正，中共能压过美国吗？有可能形成两大阵营吗？有多少国家会站在中共的阵营里？有北韩、伊朗、古巴等，也未必可能。所以看来网友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最后我想是不是能利用30秒时间，我们只能够请李伟东先生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了。当年的美苏的对立后来是如何来结束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美中之间要避免走向那一步呢，现在还是有可能来阻挡的。当年的美苏经历是否能提供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展作为一个借鉴呢？
美苏之间的对抗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制度，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走向这个结束是苏联的制度垮下来了，它的文化也垮下来了，在当年的这个整个对抗当中。那么今天特别难以拿那个来做对比的是，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不能说中国没有盟友。
那您觉得中国的制度有没有可能垮下来呢？
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了，至少十年之内，这个看不到根本动摇的可能性。但是根本动摇也是必不可免，因为这种制度不得人心，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其实都是不利的。现在是一种高压的手段在往下推进。那么，由于它经济方面的某种柔性的发展，它赢得了很多盟友，包括俄罗斯、包括巴基斯坦、包括非洲、包括中欧。但是中国最后跟西方总体对抗当中处于劣势，这是不可避免。
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由于川普总统当政，
好，我们的时间因为已经到了，很抱歉，我必须打断您，李伟东先生，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韩家亮博士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两会开的沉闷诡异，政治安全是否成了主题？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